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有一次，一个客户觉得赫布盛气凌人的销售方式伤害了自己的尊严。事后，老板在私下里对赫布说了这样一番话：“赫布，我们并不仅仅对销售感兴趣，我们要想更多的终身客户，而且希望他们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也成为我们的客户。我的车行竭尽全力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和他们期待的优质服务。他们要是不成为回头客，我们就完蛋了。你是我认识的销售员里最厉害的，可是有时候你过于关注销售，却忘了一件事：想要挣钱，并不是把车卖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赫布将手搭在了前门的把手上，他的手指抓住了旋钮，门里传来了孩子们在楼上的喊闹声、欢笑声和脚步声。他闭上眼睛，让欢笑声灌满自己的耳朵，又将前额抵在门上。他抽了抽鼻子，在夜晚寒冷的空气里，鼻尖感到一阵的刺痛，然后他使劲一推，打开了前门。赫布，妻子在厨房里喊他：“你今晚回来的晚了，我给你留了晚餐。”赫布脱下大衣，把它挂在门厅，仔细地把手套收在口袋里。他有些不太情愿地迈进了厨房，在桌边的一把椅子里一屁股坐了下来。妻子正在帮他准备晚餐，但是他并不饿。“你还好吗？”妻子问。他注意到赫布的异样，一般情况下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度过一个漫长的工作日之后，他很高兴和家人们在一起。“我有事要告诉你，”赫布说。他必须赶快把这件事做个了结。赫布深吸了一口气，把事情全盘托出。“我们该做什么？”他的妻子问。听完了赫布的话，他踉踉跄跄地撞在了厨房的操作台上，他一脸茫然地盯着遥远的某个地方。赫布真不忍心看着他这副模样。“我们怎么还贷款？”妻子小声说，更像是问自己，而不是问丈夫。她哭了起来。赫布心已经碎了。孩子们在楼上的卧室里跺着脚，他们活蹦乱跳，生机勃勃。楼下的厨房里却是一片愁云惨雾。第二天早上，赫布好不容易才把自己从床上拉了起来。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刮胡子、刷牙，拿起梳子梳头发，感觉似乎在看着一个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他来到车行，没多久，员工们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赫布都在办公室里闭门不出，也不与任何人交谈。他在绞尽脑汁地想解决麻烦的办法，可是最后全都以失望告终。他给银行打了无数个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没人打回来。整整一天，店里都很安静，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位客人在展示间里逛了逛。因为没有生意，所以售后服务部的员工早早的就下班了。等到员工们几乎全部离开，赫布才从楼上的办公室里走下来，开始每晚最后的关店程序。就在赫布从接待处走向展示间，打算给展示间落锁的时候，一个50多岁模样的女人从门口走了进来。看到她站在接待处的桌前，赫布有点惊讶。“ 你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他闷闷不乐地问道。我想给女儿买辆车，她下个月就要从布朗大学毕业了，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女人滔滔不绝地说，你这里有敞篷车吗？在那一瞬间，赫布身体里藏着的那个销售员开始蠢蠢欲动了，但是最终他压下了冲动地说道，对不起，我没办法帮你。那么 SUV 怎么样？不是敞篷车也没关系。赫布瞪着这个女人，感觉自己有些犹豫。我的意思是，我什么车都不能卖给你，因为我们提供不了售后服务。嗯，我不明白。赫布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说道，恐怕过了这个月之后，我们就不做这一行了。赫布的目光惭愧地从女人的脸上落到了地面，所以将来我们无法为你女儿的车提供服务或是任何后续的支持，我很抱歉，我帮不了你，帮不了任何人。他试着带领那女人朝门口走去，但她没有动。等等，他说着朝她走近了一步，满脸都是同情，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赫布看着他，被他的要求惊呆了。他想了想，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告诉他又能怎样呢？他对自己说。于是赫布在附近的桌边给女人拿了一把椅子，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细细说了一遍。他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对自己的失败坦诚至极。赫布不知道的是，他的破产经历听在那个女人的耳朵里感觉特别熟悉，因为他也经历过破产，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请问尊姓大名？女人问道。赫布赖泽。他摇摇头，伸出了手，感到有些尴尬。他已经对这个女人倾诉了自己的悲情遭遇，却还没互相做自我介绍。我是苏珊·钱格，他答道，坚定地握住了赫布的手。我打算帮助你。
你想帮我？赫布难以置信地问。为什么？
苏珊把多年前别人对自己说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
我只是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然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失败，以及从一个叫做 J.C. 乔布斯的人那里得到的帮助。这是 J.C. 办公室的电话，我希望你明早打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是你的资助人，这样你就可以免费参加下一期的培训课程了。
他们再次握手，然后道别。当苏珊走出车行的大门时，赫布正看着手中的电话号码。这个 J.C. 乔布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闭上了眼睛想了想。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创造奇迹，因为我的确需要一个奇迹。他仍旧闭着眼睛，双手下意识紧紧握住了写着 J.C. 乔布斯电话号码的那张字条，他的样子仿佛在祈祷。
《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程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